特别高兴能够今天能够到再到天成教会来，来过这个教会，好多的弟兄姊妹上次都见过啊，这个教会给我非常美好印象啊，特别亲切的感觉。虽然在这以前没有任何的交流，但是一进到这个教会，马上就用亲情感在那儿。啊，
是那样吧？以后每个
人啊，能听见吗？嗯。所以这个崔伟姊妹呢，现在是在我们教会，她在这儿得救的，她在这儿好像是受洗了还，所以她回去之后呢，就来到我们教会。她这次知道我过来以后，她特别的兴奋啊，她说你一定要到我们教会去看看，那个教会跟我的这个关系太密切了，你一定去看看金牧师，看看那儿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来了，然后就认识了，就一个把一直。就是交通的非常的好，在这边今天也特别荣幸能够让金牧师还有教会弟兄姊妹请我过来跟大家分享，特别高兴，希望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分享内容真是能够彼此的建造，我呢先讲一下我自己得救的这个事儿，怎么得救，然后讲一讲就是现在天津这个教会的它的整个的发展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我们再分享一点有关传福音的这个负担，最后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可以再交流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这样好吧？好，我们先看一段经文，然后我们开始。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五节，到第五节到第七节吧，我们先看这两节。他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叫叙加，就是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边。那时候约有正午。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我们先读到这儿，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特别感谢你今天召集我们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成为一个美好的肢体，我们一起敬拜你，一起分享你的话语。父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的充满和光照，就让我们分享的每一句话都荣耀你的名，造就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这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是我想起这节经文来，就是因为想起我自己得救的这个经历啊。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就是在当时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道德水平不是很好，一个在犹太人看来是被看不起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地上，他要特别的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个地方，我们非常清楚，他就是为了这个女人。我们常说上帝是爱我们，怎么理解上帝爱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是神，他能够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他行走在这个加利利的这个地方，然后特意为了这样一个女人，他来到这个井边，他走得自己非常的饥渴。他劳累饥渴，坐在这儿的时候，他竟然向这个女人问了一句话：“请你给我水喝。”就是从这样一个背景，我们能够知道上帝对一个灵魂的珍贵程度是什么。就上帝爱我们，怎么体现？上帝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灵魂，他可以从天上到地上，他行走这么远的距离，以致他自己身体干渴，他来到这个女人面前说：“你给我水喝。”实际上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认识这个女人，要把他生命的活水给这个女人。就是我想起这个是我自己得救的这个经历特别有意思。我先说有三个人跟我得救是相关的，这三个人三个美国人他一个叫 Kevin。这个人是领我信主的人，一个叫 Jeff， 这个人后来做了我17年的牧师，第三个叫马可，马可这个人现在一直在中国昆明，一直在做传教士。所以这三个人的他们的这个跟我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是相关的。这三个人呢，是在我得救的时候，是在1987年的时候，87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三个人还有其他的几个美国的这个年轻人，一共是10个人，他们从美国就是作为一个学生到上海去学习汉语，不是，这有做上海人，我刚听我说上海话，上海人啊，上海机械学院，就是在控江路的那个地方，我正好在那去上学，这个留学生也到那儿，当然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学汉语，他们就是为了传福音，但是他们能够到中国，这三个人是特别有意思，他们在去中国之前呢，这三个人是在圣经大学里边去学神学，他们就预备要做传教士。其中有两个人是住在一个房间里边，一个就是领我信主的这个人，他叫 Kevin， 一个是做我牧师的这个人叫 Jeff。 他们在布置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一个人就是在自己的床上贴了一张中国地图，就是等他转过头来看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他在他自己的房间那个床上边挂了一张中国的国旗。所以两个人就相视，他说你想去哪儿，他说想去中国，他说你想去哪儿，我也想去中国。就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在这个大学里面上学，在他们毕业之前，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去一次中国，去中国一趟，你要去到中国传福音，我们不得去一趟中国，我们看一看中国是什么样。他们都是穷学生，他们没有钱，这时候呢，有另外一个学生，这个人叫马可，就是现在还在昆明做传教士的这个人。这三个人当中，就这个马可趁点钱，趁多少钱呢？趁一辆车，一辆汽车。所以三人就决定是说，我们要去中国。现在唯一能够换钱的东西就是这辆汽车，我们把这辆汽车卖了的。所以这个马可就把这个车卖给教会的一个人。就是前几次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我还见到就是买马可车的这个人，当时说这车还不错，再过就买了这个车。你说在美国的二手的这个学生开的那个车能卖多少钱？卖不了多少钱。所以他们用这个卖车这个钱就买了飞机票，三个人的飞机票。买从哪儿到哪儿了呢？从巴尔的摩飞到洛杉矶的飞机票。大家明白这意思吗？买到了从巴尔的摩到洛杉矶的飞机票，那意思说我们至少离中国已经近了一座。所以他们就坐了飞机到洛杉矶了。到洛杉矶他们就到了那个就是这航空公司那个柜台前面，他们就去问有没有三张机票是从这儿到中国的，有没有人给我们订过三张机票是从这儿到中国的。他说没有啊，谁给你们订过三张机票？没有啊，没有人给他们订这个机票。所以这三个学生就在洛杉矶的机场，就是在那儿等着，在那儿祷告。他们没钱，就是睡在机场那个就是候机楼里边，就是睡觉对他们来说还算好一点，但是美国人得洗澡是吧，我们知道美国人必须得洗澡。他们又没有钱，那个时候那个机场有一种叫你投1美元的硬币可以有一个洗澡15分钟，所以三个人没钱就投1块钱，然后提前都把脱好衣服准备好，15分钟洗三个人。
啊，他夏天，
夏天那个是肯定是夏天，因为他们是在学校放假期间他们去，他们就是在洛杉矶那个地方，就是开始在候机楼里边就给人传福音，给人传福音，找到了基督徒，就给他们分享他们学习了神的道、神的话。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就注意到他们，这个人是在一个书店里边卖基督教书的一个营业员，就看这几个三个年轻人就奇怪，就观察他们在干嘛，因为他们天天就在这儿给人传福音，就讲道，一天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知道了他们的这个愿望。他说我们要去中国，他说我们飞到了这个洛杉矶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中国。结果这个姊妹听完以后就特别的，就是怎么说，被他们这个信心就触动了。其实这个姊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基督徒，她自己想去中国，她为此呢就攒了一笔钱，但是呢她的情况呢就好像是说没有这个可能性，当时她的这个工作家庭，所以她就开始祷告的家的。祷告一段时间的时候，他觉得这个钱应该给这三个人啊，结果呢就把钱给了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就坐飞机真到中国。到了中国以后，没有人相信他们到中国，他们打电话给家人说我们到中国了，家人说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这是有病吧，你们是不是，怎么可能呢，不相信啊。这是他们这三个人就到了中国，然后其中的一个人叫，这个人叫 Kevin， 就在上海那个学校里边就认识我了，啊，那个学校6000多人当时，然后就认识我了，啊，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我当时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美国人，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一个外国人挺高兴的，啊，最直接的利益就是可以跟他学英语，对，啊。那么我就开始慢慢就跟这个叫 Kevin 的就接触了，他挺有意思的这个人，他给我传福音，他说有耶稣基督，然后他说被你的罪死了，然后3天以后就复活了，然后你要相信他，然后你就有永生，我那个时候觉得他说的这个事情太可笑了，我就想起中国人，不就中国有个叫孙悟空的，对吧，大家知道这个孙悟空可以72变，就是他可以死72次，死完一次他就可以再变一个其他的动物或者什么再活过来。我说耶稣基督就死过一次，跟这个孙悟空相比，我说这个差远了，我就跟他告诉他这个故事啊，就是这个福音当时对我没有太大的这个触动，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这个人他有意思在哪，他不是天天就是强迫着你给你这个宣传这个福音，他就跟你在一块玩儿，出来进去的跟你玩儿，他问你中国人事情，跟你学中文。我就想起来就是说这个，他问我好多有关当时中国的情况，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这个语言，但实际上他要给我的东西远比我能够告诉他的重要的多。我就想起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他来到了这个女人的身边，他求这个女人给他一碗水喝，实际上他知道他有一个最宝贵的生命的源泉要给这个女人，所以上帝对我来说，上帝爱我，我不会理解这件事上帝会爱我的，但是今天你想想你就明白，上帝从那么老远派了这样的人，就在那个学校里面6000个学生就遇见了我了，能够跟我有这个机会，这绝不是一种自然的事情，这的确是在这个背后有神的那种爱在这后边。但是当时我不理解他，就跟他开玩笑一起玩。但是很多的时候会发现，在这个年轻人的生命的背后有一些个东西是我不理解的， 很多的东西是说他讲的那个这个福音我不感兴趣，但是他做人的这个方式他特别能够触动我。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引起我对他的注意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刚改革开放嘛，87年的时候在大学里面引进了一些个就是英美的电影可以给这些个学生们看。那个时候我在那儿是学英语，所以可以给英语系的人看这样的电影，算一种额外的待遇圆满的美国电影。这个朋友呢，这个叫 Kevin 呢，他也挺感兴趣，他每次放的电影都跟着我去看但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放映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我现在还能记着，叫 Summer Girl， 夏天的女孩。这个故事的情节就是一个夏天的时候，一个女孩到一个家里边做那个 babysitter， 然后跟这家里边的男主人有一些个 affair， 有些个关系，里边有一些个特别暴露的镜头。当然从跟今天相比那个不算特别暴露，就那个时候对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这些个年轻的学生来说已经是特别不一样的感受了所以演到这个的时候基本上都瞪着眼睛准备要看的但是这个 Kevin 他坐在我旁边的时候他什么话也没说，但是他就悄悄的就离开了，走了这个事儿就特别引起我的这个注意所以我们那个都20多岁嘛，他也是20多岁，我们都想看怎么他想走呢然后出去之后我就开始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离开他告诉我这样的话，他说你眼睛看的东西会进到你的心里面，在一定的条件下你看见什么东西还会再出来，所以你不能够随便想看什么要看什么，你必须保守你的眼睛。那个时候我听见这话，哇，这他哪来的有这样的想法，而且他有这样的想法他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他做到的时候他并不想张扬自己什么样，他只是悄悄的离开，他也不想影响你，除非你问他的时候，我这样问他的时候他才去把这个想法告诉我，我才开始对他的那个信仰开始感兴趣然后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吧他说我不想给你讲太多，他说我们有一个叫Bible Study， 有个查经班，在我们的那个他们有个教室，学中文的教室，在那个教室里边是秘密的，那个是在校园里面，有一群外国人要主办一个查经班，这个是不允许的。那等于说他就带领我去到那个查经班里边，就开始听这个，就是讲圣经。谁讲圣经呢？就是后来要做我牧师的那个叫 Jeff 就是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坐飞机的其中之一，他带领查经班所以我第一次去给我的感受是说他们的赞美诗特别好听用吉他唱的赞美诗特别好听，讲的内容因为我是学英语的一多半能够听懂，非常新鲜我接受不了的是他们祷告，我接受不了，我觉得一个正常人怎么像空气说话，这个是当时我接受不了可是还是想去的原因我现在当时弄不清楚，现在我能够知道，就是你进入到那个气氛之中之后，你进入到那个环境之后，你感受到一种气氛，这种气氛是特别轻松的，不是很紧张的那种宗教式的，不是，是特别轻松的，很自然的，而且你觉得在那里边你待着舒服，是这样一种气氛但是同时他们在教室里边有那个时候有免费的咖啡和他们自己烤的点心在那个时候有叫麦式咖啡，不知道大家知道 那个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奢侈了，对他们来说好像已经喝速溶咖啡，但是对我们来说那个这个就非常好的吸引力。嗯，就是我就是从这个角度上走进了这个教会。当然是我也不知道我认识他们是什么教会啊，他们是什么样的教导，这些都不知道，但是给你的这个亲身的感受和这些个人的生命的状态是直接影响我走进这个教会的直接的原因，然后我才会静下心来去听他讲的那个真理是什么。嗯，所以当时中国正是在改革开放，那些个年轻人他们的想法就是上完学然后出去挣钱然后就发财，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哦，我也不会一下子就想我就出去做牧师，根本没想过做牧师这事儿，根本就不可能那个时候脑子里会想这件事儿。嗯，就一个就想我就是要想快点毕业以后结束之后就是去在世界里边啊。那个时候从大陆来的就知道一个词儿叫下海是吧，啊，大伙儿都下海去做生意啊。嗯，我毕业以后我就走了，我是89年毕业了，我就回到了天津了。啊，这些个人继续还在上海，啊，还在上海继续传福音，在那里边啊领人信主。那么我自己就回到了天津，那么这段时间我自己的确就是回到这个世界里边啊，跟好几个朋友一起。开工厂，那时候，开了一个工厂叫做化妆品的，做口红，做粉饼，做洗发液，我不知道你现在姊妹用不用口红、粉饼啊？这个用啊，我们当时就是有最好的配方是从日本那个骑士美公司里边得到的一个配方。就那个配方，那个时候一支口红要卖10多块钱，啊，你知道那个成本价多少钱吗？2毛多钱。你们用的那个粉饼，里边的原料就是那个，大白粉、高岭土，就是一些个特别便宜的东西，整个那个粉质的价值按照当时来算，就5分钱都到不了，卖到14块钱一个。那个时候就在这个世界上就开始做这样的事情，做到了多少？到了什么时候呢？从89年到92年，3年的时间，我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做这样的事儿。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基督徒，跟这个教会的这几个在上海的这个聚会是有联系的。他们每次讲到的录音。录在一个就是那个磁带上给我寄来，因为我就是听他们这个录音，因为当时是想去就是到那个有个国家的教会叫三字教会，大家都知道是吧，去过那个地方，我也去到那儿也去过，但是去到里边你听见的就是跟这讲的就不一样，我不知道这里边的区别是什么。特别有一次我到的那个教会里边，我是坐在这个位子上旁边呢，就是走道，当时人很多，有一个年轻人就坐在我的旁边的台阶上，他没有座位，而且这个年轻人就是看那个样就是像一个打工的，浑身挺脏的，就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他去教会，坐在那之后呢，还没有正式聚会，这个孩子就掏出来一个，把烟掏出来，然后就拿出来一根烟，然后就开始点上这根烟了。但是这里边有很多就是那个服侍的人员嘛，其中有一个人走过来就特别生气，那意思是赶紧把掐了，这是什么地方，你竟敢在这里边抽烟，说了一句这个样的话，结果那个孩子掐完以后就扭头就走了。就这个事儿，我当时觉得 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不定有什么事儿，他才来到教会了。他抽烟一定是不知道这里边是究竟怎么回事，很可能是第一次进来，就是你可以不让他抽，但是你能不能留住他。所以这个事儿也是让我心里边有一种隔阂，就觉得我不想去了。后来因为当时我也是刚信主的基督徒，我也不明白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三年的时间我就是靠着这个磁带就是养活我，他们聚会我听他们磁带，然后但是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世界里头啊，就是内心深处啊实际上是有一种渴在里头，但是又不知道这个能够解这个渴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像这个女人一样，她来到这个井边，她想喝水，但是耶稣跟她说的是什么呢？她说我有一个水，如果你喝了，你将永远不渴。在跟耶稣基督交流的时候，最后耶稣基督提到一件事，大家可能熟悉这个上下文，耶稣跟她说你去把你的丈夫找来。这女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有几个丈夫？五个丈夫，你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话是对的。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她想要得到一种满足，是从这种关系上得到这种满足，她先后换了五个丈夫，这五个丈夫都没有让她满足。就是我们内心里边有一些个东西，如果这个内心深处的饥渴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会把世界上的物和世界上的关系来代替这个内心真正所渴慕的东西。我们即使得到了这个世界上的物，我们得到了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们会暂时的有一下的满足，接下来的饥渴还会出现。如果一个女人说我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丈夫我就满足了，我估计你永远也不会满足。反过来是一样的，如果一个男人说我生活不满，因为我没有一个好女人，我找到一个好女人我就满足了，同样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所罗门有多少个丈夫，多少个妻子，所罗门有多少个妻子？1000个。如果有一个让他满足的，他不会再去找。同样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在我信仰生活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我意识到，如果我们拼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了什么东西，你都没有办法替代一个你内心深处的对永恒的这种渴望。就是你遇到耶稣基督之后，所以在92年的时候，他们不是在上海吗？他们在上海遇到了问题了。遇到什么问题呢？这些个人来到了中国，他们不单是要为传福音，他们是要想建教会的。这个是这个教会的这个理念，我们是去传福音，但是只是为了传福音是没有用的。一个人得救了，他没有教会，他在这个世界上怎么生存，是吗？所以传福音跟建教会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这十个人在上海是要建，想建教会的，但是他们建不成教会，因为他们住在学校里头。学校里边，这学生在学校里边最多待4年，是吗？4年当中，你让他们信主了，得救了，然后过1-2年成熟了，这些个人要怎么样就走了他们要继续再传福音，然后再慢慢的去带领这些人，然后这些人就再走。当然这是有意义的，对吗？那些走了的人会到其他的地方继续去寻找教会，可是这跟他们的呼召是不一样。他们的呼召是要干什么？要去要建立教会的，所以他们想换一个地方当时中国很大，他们找了很多的地方阴错阳差，反正最后神的带领，他们就到了天津来了。但是我在天津， 我当时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不在做化妆品吗？这化妆品厂做大了，在天津，但是它的执照不在天津，是福建的执照，所以这个厂要搬到福建。这个厂要搬福建的时候，这些个人从上海搬天津来了，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是留在天津跟这些个人在一起，你还是跟着工厂到福建去发财。我告诉大家，做化妆品只要你做对了肯定发财但现在我不太清楚这个行情了，那个时候那是肯定是这样，而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决定，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挣扎啊，最后我的决定是留在天津跟他们在一起。从92年开始，这个查经班就开始啊。查经班的第一次查经，我记得很清楚，7个外国人，我一个中国人啊，在那个牧师的家里边，他有礼拜间的礼屋，关上门之后，有个查经班，我觉得神的确是保守。这个工厂看起来当时是很兴旺、很有前途的一个工厂，搬到了福州之后，搬到了泉州之后继续做，但是因为当时内部的这个分配的不公，导致了一个人举报，然后这个工厂是偷税，偷税大概偷税的金额当时是泉州最高的金额，检察院去抓那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是就是这个干这个工厂这个人是从窗户跳窗户跑了，没被抓到啊，所以这个工厂后来也就完了啊，听起来是很有希望，但是突然间就完了，所以上帝也没让我去留在了这个团契里边。从92年就开始有这个查经那么从查经过了一段时间，有了一个家庭的教会基本上那时候聚会呢都是在家里边，那个的确是家庭教会就是如果你要看使徒行传，早期的教会都是家庭教会所以家庭教会的那个气氛是特别的不一样大家聚会的时候，这个牧师跟大家就是这么几个人，大家谁跟谁都认识，关系特别的融洽亲密。所以到了从92年到了96年左右，教会就基本上就成型了，然后就开始有了这个圣经大学的课程就开始向外传福音了。我记得96年第一次我们出去是到蓟县，当时我不知道，知道天津的人不知道蓟县是天津郊区的一个地方，一个县城我们就开始到蓟县去传福音去了所以非常美好的是说，走出传福音这一步真是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提升就是你信主基本上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得救了，你非常高兴，你觉得生活真是太美好了，是吧？第二个阶段就是神的真理真的改变了你了，你的生活观念变了，你不想再追逐这个世界，你真想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你生命有意义的工作，就是你看财富、看人际关系、看你个人的这种事业，以及看家庭、看孩子，这些个观念都改变了就是你真得到了耶稣基督给你的满足之后，你的整个生命再看世界是不一样的，就像这个女人得到了遇到了耶稣基督是一样但是还有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说我们已经不满足于我们一个人得救给我个人生命的建造，不满足于我得救之后我的事业被改变了我的家庭关系也改变了，亲友关系被改变了，我个人的幸福指数也提高了感觉到喜乐了，感觉到平安了，还不只是这样，还有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记得在这一章里边，这个女人丢下了她的那个水壶，他跑去了到了叙加城里面，向所有的人做见证，然后告诉他自己说我见到了耶稣基督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耶稣的门徒们回来了 啊，大家还记得耶稣的门徒看见耶稣之后，给耶稣他们买来的饼吃吗？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我有我的食物，我的食物就是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这是我的食物。其实谈到食物的时候，圣经里边有两句话对基督徒是很重要的。第一句话是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是吗？要靠神口里所说出来的一切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活着是要食物，这个食物是支撑我们这个身体上的存活。但我们不是个动物，我们有一个被造永恒的灵魂在，这个被造永恒的灵魂需要另外一种食物来支撑着。这个食物是什么？只有上帝的话在你面前被打开，对你面前所遇到的实际情况有生命的引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灵魂才能够得到满足。但这不够，还有一个食物，就是耶稣说的那个食物。他说，我的食物不是吃你给我买来的东西，我的食物是说我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是神的心意在我里边的这个旨意，是吗？只有在我的生命里边去做了神给我的这个旨意，我的这个生命才真正的得到了神造我的时候那个丰盛的满足。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不再是我的生命的焦点是我怎么幸福，我怎么高兴，而是说神的心意是嘛，我要去做那件事情。这件事看起来跟人的生活是对立的，是吗？你比方说一个传教士，你被呼召去非洲去传福音了，你是不是要特别要在美国，是不是要离开你的这个 house 或者是你的这个很好的车或者是很好的工作，是吗？你到那个地方可能是你很大的这个牺牲。不是这样，就是当你的生命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你发现只是在那个地方你才真正的体会到你的生命的丰盛远比你在另外一个地方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满足你个人欲望的那种生活的状态，你没办法可比的。我们教会里边有很多人到非洲去传福音的，我们想象的是都那是艰苦的地方，是不是到那要得病的或者是吃不着。他们的反应是说，我们的那个是我们生命的享受，就是你要享受那个东西不一定你可以享受得了的那样的东西。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大家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只是说神会把我们的生命带到这样一种阶段，这种阶段我不是我自己生命的目的，我的生命的目的有一个更高的呼召，更高的呼召是神在我生命里边放了他的旨意，我这样行的时候就犹如我的灵魂得到一种属天的粮食给我的饱足是一样，是这样的感受。所以耶稣接下来说的这几节经文说，你们看，不要说要再等四个月，像庄稼已经熟了，庄稼已经熟了，现在不是为庄稼祷告，是吧？庄稼如果熟了是为什么祷告？收庄稼的人祷告。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情况就是熟了，对吗？中国是这么多几千年的这种文化，但是就是新中国之后的这大概三四十年已经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丢的都差不多了。特别是文革的这十年，我在这坐的不知道有没有经过文革的啊？文革的时候我七岁，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十七岁，所以基本上文革的事情我都能够记住啊。如果其他的事情不知道，把对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的这种，我们怎么说呢？说不好听叫摧残啊，说好听叫根除，这个是我们想象不到。但是这个事情的本身也让我们，这是大家对这个 这个国家的信仰，国家的这个就是人们几十年来赖以这个信靠的这样一种信仰也开始怀疑疑惑特别像89年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中国人很穷如果我们有了钱了可能就生活不一样了。30年以后这些年来中国人的确生活有改善了。但是大家想想如果生活改善了我们的幸福指数改善了没有实际上现在人面临的这种压力面临这种迷惑比那个时候更大甚至更重要就是说你以前穷的时候你还有个盼望的吗你富了以后就好了现在是你富了以后你就不知道干嘛了所以现在就像在大陆传福音呢我觉得比在美国传福音呢容易多了我们那个教会是每周六的时候都去到周围邻居去敲门的像那个邻居就是那个社区去传福音的敲了10家大概5家不开门有3家开门呢说不感兴趣有1家开门呢他告诉你他是基督徒你敲10个门大概有1个能够跟你有一个很好的对话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比例我觉得在美国传福音就是这样在大陆的时候在像我们那个聚会的地方每次聚会都有新人来其实聚会不大每次都有新人来就是寻求的人就在找所以庄稼是熟了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工人先应许我们做工的得工价就是干神的这个工作完成神的旨意上帝说神付给我们工价这个不是一个买卖的关系这是上帝救我们是完全基于神的恩典我们服侍神不是为了回报上帝也不是为了感谢他是因为上帝的爱真在我们里边上帝的爱挤压着我们我们愿意自愿的去寻求神的旨意但是神说如果你按照他的旨意去行的时候神要给你这个回报那么什么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回报实际上我们没办法知道只等到我们去做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才会尝到上帝给你那个回报是什么你知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从这个属世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没有跟保罗任何的好的回报他向犹太人传福音对吧犹太人对他是什么追着打他到一个地方就追着打他他所经历的事情在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里边提到的我们没办法想象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8节里边说了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他说我传福音什么是我的奖赏我如果传福音上帝给我的回报是什么他说我传福音上帝给我的回报就是我让一个人白白的听到了福音他得到了这个永远的生命他喝到了这个能够让他永不再渴的活水然后让这个人一分钱都不付他白白的得到这样的礼物他说保罗说这是给我的回报我不知道大家理解我说的这个话没有如果你是个好的厨师你做一份非常好的饭你给一个人吃这个人吃完了说哎呀做的太好吃你心里边有没有一种感受有其实你在这里边你都是失去对吧但是你把一种美味带给了另外一个人而且让这个人白白的得到这个美味我不需要你花钱我不想让你的来换取这个东西我让你享受这个东西你白白的享受保罗说这是神给我的回报我觉得只有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才能够享受这样的回报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有这种能力享受这个回报 啊，我给你做了吗？你给我吗？我们都是这种想法，是吗？所以神说，你就是做他的工的时候，神给他回报。神应许我们要积蓄五谷到永生，只是我们不但有这个现实的享受，上帝让我们的生命借着因着我们奉献给了神，为神所用，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会产生属灵的果实。我们都能够背下来加拉太书的5:22-23那个圣灵的九个果子，是吗？啊，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是良善、信是温柔、皆是这些美好的东西，它不是人为可以产生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人可以做出来的。那就是当你把这个器皿交给了神的时候，你在被神使用的过程当中，这些个美好的果实是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如果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他可以一时压住自己的火气，对吧？他甚至想到，我通常发脾气，今天有人惹我了，我不发脾气，他可以不可以做到这个？可以。如果他做到这个了，你想想，他是自己做到的这件事情，还是神在他的性格里边已经生成出来忍耐了？他是自己做出来的，对吧？他努力把这个火气压下去了，是吧？如果你努力才把你的火气压下去了，这是你的属灵的果实吗？不是，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什么叫属灵的果实？就是你以前没有这个忍耐，你现在已经忍耐了，而且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在忍耐，你那个时候才叫属灵的果实了，是吧？你说我以前没有爱，现在我在爱别人了，但是我没意识到我在爱别人，我已经形成这种生活了，我的生活就是这样，这个是属灵的果实，这个是能够带到天上，这不是修炼出来的。我们怎么修炼？我们修炼不到这个进步，只有说我们把这个生命交给上帝，我按照神的旨意来行，那么这个果实是自然而然出来的。嗯，平安也是一样，我信靠上帝，我平安。嗯，你不信靠上帝，你修炼不出来平安。平安只取决于你在多大程度上你对环境能控制，你控制得住这个环境，你有平安，对吗？但是我们发现你越有本事，你发现你能控制的东西就越有限。所以这个属灵的果实是说，我们在成就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造就了我们这样一种生命。所以神说应许给我们喜乐啊，什么叫喜乐？一个人在家里头坐着没事，然后偷偷在那笑啊，你觉得这是喜乐吗？别人看见他会怎么样？以为他病了是吧？喜乐一定是从关系里边生出来，其实没有关系就没有喜乐，对吧？什么样人聚在一起能够真正产生喜乐？圣经说这个人撒种，那个人收获，撒种的和收获的一同喜乐。也就是说，我们在自己不同的呼召和位置上，我们都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看见主的工在我们生命当中被成熟的时候，喜乐自然就在我们当中产生出来了。一个人都怀着自己的心眼坐在一起，没有喜乐，假的啊，吃吃喝喝凑在一起，一个撒种的，一个收割的，他们都把自己的生命奉在主的面前。当我们看见果实被收获的时候，那个喜乐就是自然就产生出来了。这个福音营，我不知道在座有一些地方弟兄姊妹去了，对吗？我们去那个劳动节，那个9月1号的福音营。 当那些个被呼召他们得救的走上台前的时候，那个场面上的喜乐，有多少人看见他们走上去的这感受是不一样的，是吧？有人把他们呼召来参加这福音营的，有人向他们传福音的，有人帮助他们的，有人给他们做饭的，是这么多人的这样的工作，让这些个人有机会去到了那个福音营，去听见那个福音，然后他们做了决志走向台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喜乐太美好了。圣经说不单是我们喜乐，神的使者在天上看见一个人罪人得救的时候，是同样的有这样的欢呼。其实我已经把这个传福音的事说了，是吧？其实福音是什么？是一个我们生命到一种阶段的一种自然的作为，我们就想传福音，没有其他的动机，因为我们感受到神的这个美好，我们享受到神让我们聚在一起的这个丰盛的一个生命，我们希望别人知道，这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目的。我希望你也知道，希望你跟我这样，希望你也跟我一样，所以被别人拒绝了，这个没事儿。神的话一旦出口，没有一句话是突然返回的。上周六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跟我妻子一块去，我记得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妻子，我们给一个人敲门，那个人开门了，一句话都问，我不感兴趣，再见，就给我们推出来了。我们觉得这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吗？没有。假设有一天这个人站在耶稣基督审判这个白色大宝座的面前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借口的，某某的周六上午有俩中国人敲你家门没有？他们从中国这么老远去敲你家门，你觉得这是件小事儿吗？你开了门一句话就把他们打发走了，你今天你能够说你受到这个审判你是无辜的吗？没有。所以在神的旨意里边，没有一件事情是徒劳无益，即使你被拒绝了也是一样，何况很多的时候我们能够亲眼就能够看见这个果实，看见这个喜乐的结果，现在我们教会里边很多人都知道天津的这个教会，哎，我还没说这件事儿，是吗？OK， 我觉得已经挺晚了，有机会再说吧。很多人看见他们的祷告，看见他们的支持，有了这样一个结果，没有等到到了天上。我为什么有这种感受？我有第一次到了美国是3年前参加这个教会的这个叫 convention， 是一个大的聚会。我到那以后，很多人知道我的名字，他们就叫 Pastor Satellite， 他们觉得好玩，因为美国人认为这不是个名字，这不是个名字，但是很容易记住我。然后有一个人就遇到我了，他说你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我是从中国来的。他中国来的，他也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后来过了一会儿，他就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萨特兰。哇，他说你叫萨特兰，他说我们为中国祷告了20年，你这个名字我们就一直就为你祷告，我们就希望能够中国有一个这个教会的名字叫恩典教会，这个恩典教会有一个中国人的一个牧师，今天我看见你在这儿了，就说的意思，很多我们做的工很现实，我们是看不见结局的，对吗？但是很多上帝真是怜悯我们的地方，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做的，即使没等到在天上，我们已经看见神因着我们的与他同工，神让我们看见享受这个丰盛的故事。阿门。我就分享这么多，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我想你要补充一下，因为 他，我想刚刚他已经节目师警觉到，他说讲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那有时候我想，如果我们不注意，以为他在讲天津的教会。其实他是在讲 Baltimore 的教会，
嗯，
那这个 Baltimore 教会后来你把他的名字讲出来了，所以他前面讲说去敲门，那不是在中国敲门啊，中国当然也有不像他这样，那你要不要把简单的把这个GGWO 这个、
okay.
这个讲一下，跟你的关系，跟你这次来，这样就
okay,
大家就清楚
了，大家知道怎么回事了。啊，等于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说，不有十个人到了上海吗？后来我们就建立这个教会在天津，我们就慢慢知道了，其实母教会呢是在巴尔的摩，啊，巴尔的摩这个教会呢，现在大概的会中，金牧师那天去，大概有1000多个人，啊，1000多个人，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教会，啊，但是这个教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有很多的传教士，啊，有很多的传教士。这个教会呢，简短的历史呢，它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50年代末在缅州刚刚开始建立，是因为这个教会的这个牧者，就是创始人，他叫 Carl Stevens， 他一开始是在一个叫 Baptist 的教会里边做牧师，但是他在牧养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意识到，在他周围的教会，他也感受到。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这个工作没有彻底的讲清楚，导致了教会很容易就陷入到一种慢慢以行为为基础的这样一种教导之下，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律法主义的教导之下，我们更多的是强调人的行为跟表现，慢慢的使这个教会失去了生命力和沦于宗教化。所以他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他觉得神给他有这样呼召，让他讲这个真理，讲基督完成的工作这个真理，讲神在这个阶段给教会带来的主要的信息是神的恩典。那么他就开始带领他那个小教会开始祷告，这个小教会连他一共7-8个人，除了他是个牧师，那几个人都是姊妹，他们就做了这样的祷告，要把这个教会的信息传到全世界，他们就这样祷告。但是大概过了这个50多年吧，50多年以后，这个教会在全世界包括在美国建立了600多间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大量的是传福音到外边做传教士，啊，而且呢到了地方做了传教士之后，他把当地的那个基督徒也培养成为传教士，啊，你比方说到中国，最早到中国传教的不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教会里边的传教士，是美国教会72年他们到了芬兰，在芬兰建立了这个恩典教会，是从芬兰的恩典教会出来的，这是传教士到了中国，他们82年的时候就到了中国，79年到了中国，嗯，所以这个教会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他有这么多的传教士，而且有意思的是说，这些个传教士基本上都是自己在支持自己出去，就教会没有能力给这些人钱，嗯，也不是说一点不给，你比方在中国的，可能一个月给100美元和200美元。你看现在中国100美元、200美元干嘛？就是这些个，剩下怎么办？自己想办法。啊，就做了我17年牧师的那个，他叫 Jeff 啊，他的主要的来源是他的妻子的丈夫在美国工作。哦，他妻子姐姐的丈夫，对不起，我也是该退休了。他妻子姐姐的丈夫，包括他自己的父亲在支持他，还有他的哥哥，嗯，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不是说一个是两个，是一批这样的人。这个教会有这么一个理念，他不是传教士建立教会，是教会建立教会，他出去传福音都是一个团队出去的。这是我为什么一进到那个查经班 我能够感受到一种东西，是因为那个是整个一个十个人已经构成了一个小的教会。你不是在进一个查经班，你是在进一个教会。所以呢，天津的教会呢，是等于是这个教会他们派出去的传教士在那儿建立的这个教会。嗯，我呢后来是在2004年的时候，这个美国的牧师就离开了中国，他就回到了美国啊，因为妻子呢得了非常重的病，没有办法在中国医治。我从2004年就接任他做这个天津教会的牧师，一直到2014年、201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就来到了这个巴尔的摩啊，参加他们那个大会。那么今年呢，我是5月份来啊，本来呢是参加我儿子的这个在这个巴尔的摩的这间教会里边啊，他的神学院，儿子在这上学，他毕业啊，我们夫妻两个人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但是教会觉得这么多年你在外边服侍了，希望我们能够在美国休息一段时间，跟母教会啊多交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就待了大概不到6个月，因为我们的签证旅游签证嘛，最长就是6个月，所以这段时间呢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在中国，在美国待了这样一段时间，所以就遇见了您了。您就把我们请到这儿来了，嗯，今天他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见到大家，跟大家交流，嗯，好吧，有什么需要大家想了解的、想知道的，
那我想，因为时间很有限，我可以带出一些问题，那么弟兄姊妹就可以更多的了解，然后我还会留一点时间。OK， 我就是要讲这个。这个母教会叫做 Greater Grace Worldwide Outreach， GGWO。你如果上网打这个 Greater Grace Worldwide
Outreach， 那个 wide 没有了。
没有 World Outreach， World Outreach Baltimore。我上个礼拜天就是到他们教会去聚会。因为我觉得我感受到这个都不是人预备的哈，因为罗弟兄夫妇来准备来接任这个教会的一些责任，那我一直也有心，弟兄姊妹也知道这么几年讲，就是我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也到中国甚至到欧洲，我明年欧洲的行程都已经定了，我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去看望一些弟兄姊妹。那中国我们有好多，我们教会好多地方，比如成都秦威群他们上以前在杭州，宋应暖他们等等，天津现在，所以我一直在寻求这个点啊，就点的时候神就把这个人带来了哈，带来的这里。那么我知道天津像田立军啊，这边我们这天津杜荣啊什么东的，好多的人都会慢慢会在天津，而且我今天知道说天津到北京的火车站40分钟坐火车就到了，所以这个以后如果我愿意多了解这一个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这个我们也要很小心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上网看了，听田牧师讲了，那我就说我跟执事们说我自己要去看一趟，所以我上个周末看了7家人，就是从我们教会离开的，在 South Jersey， 在 Maryland， 在 Virginia 的，包括黄桥，最近搬走的黄桥莎莎，都看了他们，看了以前徐华的太太，现在住在养老院里面，我们都去拜望他们。礼拜天早上跟他们在一起聚会，这个团体他们，你看他讲的从60年代，其实这个原创的这个传道人，我在网上看了查了一下，他本来是开卡车的，卡车司机，后来去神感动他，他要受装备进修，然后后来神就给他这个呼召，给他意向，他就做广播电台，他们刚刚讲做广播电台，结果广播电台做得非常好，广播电台还得到他们这个广播这一行业的奖，得奖就是每年选几个节目这个奖，所以做出来。那么后来在他的这个带领之下，这个就一个意向就是传福音，
所以他们传福音就是给信息，但他不钱给不多，你想这600多个宣教士出去，你一个人给一年给他1000块，你600多个你就不得了啊，是吧？所以他们做的工作就我就非常好奇。结果我到巴提摩去看那个教会是什么，他们把一个 mall shopping mall 买下来了。我不知道这个 shopping mall 是哪一年买的，
这大概是87年、88年，
88年，
一点一点买的。
对，现在那个 mall 你看一个 mall 里面整个 mall 现在是他们的，就是说 mall 有聚会地方，有幼稚园，有小学，有圣经学院。像他周间他现在来就来充电了嘛，住在那旁边 mall 的旁边就一堆 apartment townhouse 一样的 apartment， 也有人把它买下来就做成圣经学院的学生的宿舍，所以非常有谋略的，很知道怎么看的。甚至在网上说他们买了一艘船，是那个人家那个游轮呐、就是去加勒比海什么这种的这个游轮，把它全部重新改过，就变成一个宣教船，就是大概到各地去上课或者怎么宣教船。所以我非常好奇，我就看了这个，然后礼拜天我去那边聚会。我就去参加了一下聚会。那么这一次田牧师来能够在他走以前，我觉得神也是感动我，他那么愿意来这里看教会，参加福音营，成为我们教会的福音营里面的也是一个小组长，在那里带跟着人陪谈等等。那我感觉说是神的心意，如果我们能够成为属灵的同伴，那真是一个福气。所以我进一步的了解，那么这个主日田牧师也会在我们中间讲到，他就要讲教会这个题目啊。所以今天我想我们这样子简单的介绍了以后啊，大家能够多有了解，为了田牧师的安全考虑，今天虽然我们有录音了哈，这个不上网的，好不好？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是很好，说谁要听，那么或者跟书家copy 这个网，这个时候一上网就比较麻烦，我们再听。那礼拜天的信息录像档也不上网，可是有录音档啊，所以这是我们的考虑。那么明天是这样子啊，我明天跟天佑夫妇我们早上要去拜访林三刚弟兄，林弟兄，因为他到底也是很久我们没见面，所以我白天不在，所以我到下午才回来。那这就空出一个给大家的好机会，就是你们明天如果在中午左右，谁愿意跟他们交通的话，跟田弟兄夫妇交通的话，我这没经过你的允许，我刚刚突然在想，你明天可以吗？
可以，当然没问题。
你们先告诉我，这个只剩下今天晚上，你告诉我，那我们稍微安排一下，这样明天白天虽然我不在了。我们家大部分都知道，那么你就可以跟约了，我们就讲一段时间，或者也就不要，如果能够不个别的话，如果有3-4个人，你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讲好一个，这样大家再有更深入的一些的交谈，然后他们要到下午，他们就可以休息，准备主日的信息，这样好吧？这是现在目前想的一些计划。好，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我们还有20分钟，我相信还可以留给弟兄姊妹们你们想问的啊，可以啊。那个师母介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妻子
张雅琴。
大家
好吗？有没有些其他的问题或者想要多听一点的 ？Yes， 齐明。
我从大陆来的啊，我觉得这个。大陆的人像你这个年代，我也经历过这个年代，你经历的这个教育是毫无疑问上的一个，
对，
到今问生存到今，
对，
所以说当你经历过这么一个思想改造之后，你能够放下自己信主，我觉得现在年轻的我不太了解，就我们这一代年龄在美国信主的很多，但是像你这样能够放下职业全身心投入的在美国的华联教会里面实际上并不多，纵观美国华联教会给我的感觉，能够放下时间很多时间摆上的，说实话都是 台湾地区来的同工，所以美国的华人教会主要同工还是以台湾来的。所以你在大陆传福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传福音的困难，当然不愿意而已，但是就是说这些人能够在呼召下能够感动，能够放下自己，这种情况多不多，或者困难主要在哪里？
你来这边讲。
好的。这是非常好的问题，非常请怎么称呼您？
姓王。
王弟兄。因为我从信主一直就在这个叫，我们就简称叫这个恩典教会，我没有太去过其他的教会，我只能是从我自己的经历上来感受。我觉得这个教会里边的人，为什么他们能够有这么多愿意做传教士？为什么是这样？我在反思这个件事嘛。因为我也看了其他的教会，我到了其他的地方见过一些个美国人的教会，他们也有传教士，大概一个三四百人的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传教士，大家就觉得这个人是特别了不起的。可是在这个教会里边，你随便跟一个人聊聊，这个人可能就八年十年在哪个国家做传教士回来的，所以这是的确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你能不能做出多大的程度上你个人的牺牲，不是一个人的美德，是你真正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这个神有多么的好，你才能够做出多么大的决定。比方说信心这件事儿，信心，我们信不信上帝？如果你信上帝，你没有忧虑，你有忧虑你就没信上帝，这是很简单一个道理，对吧？就是说你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就是取决于你对上帝的信。你真信他，那你就可以按照他的旨意做决定。如果你没有这个信的程度，你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你可能在其他人眼里边看来真是了不起的一个，比方说你辞职了，你去全身心服侍神了，你只能在别人面前表示你自己很勇敢，换句话说你胆大，因为你这个不是出自于对神真正的相信。如果是出自对神真正的相信，你的这个决定是最理所当然的决定，你没觉得了不起。就像你现在看见红灯，你要相信红灯就不能走，对吧？现在变成绿灯了，绿灯我不敢，不管旁边有车没车我都要走，因为在美国反正见了这边是绿灯我就可以行，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大陆上你不敢，你即使看见绿灯你也得因为你不信你就不能做这个决定。如果你信你做这个决定，你说你是勇敢吗？根本提不到勇敢，对吧？你是很自然的一个决定。所以那些个传教士不是英雄，不是多么了不起牺牲的自己，哎呀我到中国去，没有，这是我的生活，我的选择，我对上帝信靠到这种程度，他就带领我去中国，我就去了，去完了回来就完了，就这样了，这是我的生活。所以我是觉得这里边关键的问题，王弟兄提的这个问题，你的上帝对你个人是什么，这才是关键，对吧？如果他就是我的上帝，我就信靠他，就去呗。他会不着手。为什么这些人不在乎这个钱呢？我们那个负责福音的那个牧师，他叫就是那个 mission director， 他说我从来不为钱祷告，我就为一件事祷告，是神的旨意吗？是神的旨意我就去做，难道如果是他的旨意他没钱吗？这个逻辑很简单，对吧？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 我按照他的旨意去做，上帝没钱供应我，哎，不可能。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不太这个教会啊，看什么，他从来不去迫使任何人做任何事儿，我就待着这个恩典教会，你在那里都没有感觉到被什么东西触动着你要做什么，你是真你心里边感觉到这是上帝跟你个人的呼召和带领。您提的这个问题，可能我想到另外一个方面，像有一些个教会，他们特别希望年轻人站起来，就呼召年轻人奉献自己，有的时候气氛特别激昂，咵，旁边一个人站起来了，你坐在旁边不好意思不站是吧？咔，你咵也站起来，其实你心里根本没想这样要做是吧？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这个感动一块会过去的，对吧？应该出自于真正的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把上帝通过教会的讲坛和讲道呈现在每个弟兄姊妹面前，让他们认识到这个神，跟这个神有个人的这个关系，神呼召他们个人去做那样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教会里边，他们没有这个概念，神供应我是教会供应我，不是，神供应我各个方面都可以供应我，比如说我们夫妻在这个教会服侍这么多年，我们就是拿自己的这个工资或者是退休金去参加各种的聚会，或者是出去就是参加聚会什么的。有人说那个教会可以给你钱吗？其实教会的钱是不是来自神的？是来自神的，对吧？你自己的口袋里边钱从其他渠道来的，是不是也是来自神的？是啊，你既然有钱不就行了吗？你要分得分清，这是教会的，这是我的，这有嘛意义呢？对吧？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所以我是觉得像天津现在这个教会有一批，就是有年轻人，包括比我这个年纪或者是再轻一点的，他们愿意站出来，甚至愿意做这个全职的服侍，即使带着职，他们的心思也完全在教会里边，在这个福音上。我没有这个能力鼓动他们，我也不是那个善于鼓动别人的人，是什么给他的这样一种愿望？我觉得就是那个活的神跟他个人之间的关系。我是觉得中国的这个教会，大陆上面的这个教会，缺乏的是正确的教导，这个是最重要。也就是这个上帝他本质是什么，他跟我们个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缺乏这样的一个引领，使得我们就活在一种对上帝的概念化的理解之下，那个时候做出的决定都是很难的。你即使做了这个决定，我辞职了，我服侍神了，通常也是表现出来我们个人的这种敬虔，我们个人的牺牲，这个是持续不长的。而且你即使做了这样事，心里面也是很苦的，所以流泪服侍，你听过这词吗？你给周扒皮干活，你流泪服侍，有一说对吧？你给上帝干活，上帝这么好的一个神，你怎么会流泪服侍？大家知道周扒皮是谁吗？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能。
我理解流泪干活，因为上帝说这是一条苦路，要窄路。
不是，
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
啊！我觉得是这样理解。我们服侍神的人，可能别人看我是受苦，但是我们自身身体会受苦，灵里边是喜乐。即使偶尔灵里边有忧伤，那个是非常短暂，对吗？你比方说，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来这之前，我们教会里边那个 mission director， 他叫 Pastor Shabili， 他今年七十岁。他这个人在非洲做传教士做了30年，他在非洲带出来了300多个教会。这30年当中，他现在在巴尔的摩做 mission director。他上一个月是十月的三号离开的巴尔的摩，昨天回来的。他去了中国的天津，去了昆明，去了广州，去了尼泊尔，去了印度。一共在他这次旅行里面有7个聚会，叫 conference， 他先后讲了100多场道。70岁的一个老人，他回来之后精神矍铄，我来的时候见过他，没有人给他任何奖励，对吗？他心里边的就是特别轻松喜乐。你要在外人看来，70岁的老人，这应该在家养老了，这是我们大家中国人的普遍的想法，对吗？他就是这样做。如果我们就想，他觉得这要是一条苦路，他能坚持这样做吗？嗯，这里边挺有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是什么一种生命和动力在我们里边产生出来这件事的果效。如果是我自己，我一定会累，我也一定会哭，我也希望最重要一件事，我希望别人得认可我的工作，得赞扬我，不赞扬至少不能够误解我，对吧？如果我们做了，我们没有被人接纳，甚至被人攻击了，这个时候你还能做下去吗？做牧师，我自己做了这个10多年的主任，我从04年到今天，你说有人会说你好的，有人会说你不好的，嗯，那些个不好的话你自己听了你都你就自己觉得会受不了的，嗯，我怎么理解这件事儿？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别人会看你苦，但是你自己心里知道，你做了一个最正确、最应该做、最享受神的一件事儿。否则我为什么选择做这件事？对吗？我可以做别的吗？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其他的弟兄姊妹，你们服侍苦吗？然后服侍完回家哭吗？赞扬你很高兴，如果人误解你了，人流言蜚语听见了，是不是难过？我们是有肉体的会难过，但是我们会立即的会扭转过来。对，所以我读过一本书，这本书叫服侍不流泪。他一开始他是服侍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在流泪啊，他说怎么怎么难受，怎么怎么苦，啊，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约翰福音的第4章里边，最后我要想讲的一些经文我没有说，啊，就是我们出去收割的时候，我们不是收割我们自己劳苦所得的工作，是别人的工作，我们去收获。那个别人是谁？对吧？实际上我们是干嘛？我们这是收获的那个。真正的工作，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在做，那我们苦什么？别人说这个教会里边说你不愿做可以不做，对吧？没有人去强迫你做任何事情，
还有吗？
OK， 好
的。你觉得您的心态这么好，是不是跟这些您跟这些外国的宣教士这些是有关系的？
我跟你说，我大部分的时间不是跟外国传教士在一起，我是跟中国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啊，这个基础很重要，这个是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一进到这个教会，就我第一次那个感受，那种轻松的、那种被接纳的、那种舒服的感觉。啊，我当时认为啊，这个是美国人的文化。对吧，这是美国人的文化，中国人在一起我们大家都表面上很好，但是我们底下自己有各自的心眼，特别有意思知道，就是在上学期间他们不领我信主了吗，还领了其他几个人信主，也是那个学校的学生，等他们放假回美国的时候，我们这几个中国人说咱也聚聚吧，
休息
当我们一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信仰的事儿，因为我们彼此心里都知道我们内心想的是什么。嗯，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不是美国人的文化，因为美国人也不是这样生活的，这个就是教会它独有的一种状态，对吧？就是这种状态的确是真是一种没办法学，怎么说这个也不对，没办法制造出来的，这是这个教会固有的一种东西。今天我跟金牧师也分享，我在这个教会待了大概有快半年时间，接触了教会的很多的人，有的人是谈得比较深入的，在这半年当中我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说过这个教会的，别说是就是坏话，连消极的话都没听见过。嗯，没听见啊，可能啊，我自己想有可能是文化的原因他不愿意说，也可能是语言的原因他不能说，但是无论怎么说你在这个教会待了半年的时间里头，你没有从中得到任何消极的信息，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问题。我觉得您说的很可能很关键，因为大家我所见到的牧师他们都是这样服侍，他们都是这样服侍。嗯，所以可能我也就这样。
好好，感谢主哈。
弟兄们不